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感谢神啊，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他。那我们听到以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就是爱，你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永生。主啊，唯愿你将你自己的爱充满我们众人的心，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清晨，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母亲祷告，也为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姐妹祷告，唯愿神的爱充满他们啊，主让他们对家庭、对教会、对身边的人都成为祝福啊。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来寻求你、来敬拜你的人，唯愿主的话都临到我们，让我们听到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被主更新啊，被主改变。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唯愿我说的对众人都有益处，更唯愿神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就首先我要祝各位做母亲的姐妹们节日快乐，愿神赐你智慧，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你的儿女都起来称你有福，更愿你们将来能够得着神的称赞。那我们也求神赐福我们还健在的母亲，无论是在这边的还是在国内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母亲都可能在国内，那我们也愿神保守他们身体健康，更愿他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崇拜后，我们教会也将在教会的后面草地上举行母亲节特别的聚餐，欢迎各位都留下来参加。你即使没有来实体聚会的，等一会结束了也可以从家里过来，带着你的家人来参加。不过首先我们现在求神先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话语中得着宝珠。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可能比较陌生的一段经文，但是很多基督徒从这一段经文中检读出了很多可能不属于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主要的教训，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主耶稣，能够学主耶稣的样式。那这一段经文的起因或者是背景，是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这里讲的约翰的门徒，这个约翰应该指的是施洗约翰。那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那到后面我们会看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可见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拘留王关在监狱里面了，耶稣开始传道不久。那上一个主日我们看到耶稣刚刚呼召马太来跟随他，那个时候耶稣可能还没有设立十二个门徒。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为耶稣施洗，他也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那要来的基督。而且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其实他们就转而跟从了耶稣。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这就是施洗约翰在为耶稣做见证，他把约翰的这一个，把耶稣的身份，真实的身份，神的羔羊介绍出来。你看这里三七九，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就是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就犯了老实了。那第四十节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其实很多施洗约翰的门徒了都转而去跟从耶稣。这个其实是施洗约翰他的侍奉的目的，他不是要人来跟随他，而是要人去跟随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因为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救主。 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呢，第九章的时候，十四节，两个约翰的门徒呢问耶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大明白为什么还有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没有去跟从耶稣，而是在继续跟从施洗约翰。我在想，很可能就是因为施洗约翰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了，那有一些门徒可能就想照顾他，所以还继续在跟随他。施洗约翰的门徒应该都去跟从耶稣的，因为施洗约翰自己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希望人都能够认识耶稣的，跟随耶稣的。那我相信施洗约翰一定也希望他的门徒都能够去跟随耶稣。如果施洗约翰的门徒都跟随了耶稣，那他们就不会问今天我们读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关于进食的这个问题，所以关于进食，其实今天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都比较陌生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进食，或者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进食是什么意思吗？但是对犹太人来说，进食的话一点都不陌生，而且进食是犹太人中常常经历的事情。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样记载，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自己就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这是犹太人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对犹太人来说可能这是最重要的日子，比我们中国人过年还要重要。那在那一天，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要全体进食的。那你可能说这一段经文本身好像没有提到赎罪日一定要进食啊，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就是刻苦己心。进食的不仅是不吃饭，进食的重点其实就是刻苦己心。那你刻苦己心表现出来可能就是包括进食，就是你不吃饭，其实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中间他们有很多的规矩怎么刻苦己心。那夫妻不同房，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要为自己这一年，因为这个赎罪是一年一度的嘛，这一年你所犯的罪，所有的罪你要悔改，你要认罪，然后你为你的罪要忧伤痛悔。那通常表现出来犹太人是身披麻灰，头上蒙灰，身披麻衣，让从外在的行为表示他们内心真的是很悲伤，因为自己这一年犯了太多的罪。但是其实不管你外面进食也好，或者是你身披麻衣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内心。因为神看人是看内心的，我们的内心是否有一颗畏罪忧伤悔改的心，这是神最看重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畏罪忧伤痛悔的心，你外面进食或者做很多的事情呢，其实都不蒙神的悦纳的。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到第七节有这样一段经文，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了，你们进食的日子任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以上，这样进食是我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剪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将持身的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犹太人他们跟神讲，你看我们每年都进食啊，我们常常进食，你为什么不理我们，不看见啊，不愿了我们这样的做法呢？那你就告诉你，进食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行为，进食这种行为的本身 并不能够使人蒙神悦纳。我们要为罪忧伤痛悔，同时你还必须在你的生活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才是神所看为善的。犹太人他们进食任强迫别人为他做苦工，互相争竞，凶恶的拳头打人，那你再进食就没什么用的。神要的就是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说你要把你的使欺压的得自由，你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落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这是行神所喜悦的善。然而这样的话，你在宗教上的进食的行为才可能蒙神的悦纳。可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犹太人已经把进食仅仅看为一个宗教行为。这样做的人，他们以为他们进食他们就很敬虔，他们以为他们进食神就会赐福他们。但是殊不知，正如先知以赛亚责备他们的祖先一样，进食可能不仅不讨神喜悦，还会招来神的责备甚至惩罚。在路加福音18:11-12，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比喻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进食就可以讨神喜悦，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进食的本质，前面讲的是刻苦己心，畏罪忧伤痛悔，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进食的本质就是你在神面前自卑，你在神面前降卑自己，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同时求神赐下他的恩典和怜悯，而不是把你的那些善行，把你的那些以为敬虔的宗教行为在神面前炫耀。那这就是那些来问耶稣问题的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的问题。他们以为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不进食是不应该的，是不对的。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常常进食，那耶稣的门徒也应该常常进食，至少应该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一样，如果不比他们进食更多的话，甚至他们可能期望耶稣的门徒应该进食更多才对。但是耶稣的门徒不进食，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不够敬虔，或者是耶稣的门徒不进食，那就表明他们的老师耶稣可能有问题，耶稣教导可能错了，或者耶稣对他的门徒教导不严甚至错误。所以他们问，你们为什么不进食呢？施洗约翰的门徒认为进食是他们犹太人的祖先流传下来的优良的传统，进食是敬畏神的人应该有的常常的表现。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那首先你可以看到，耶稣并不反对进食，耶稣更没有否定进食。其实在我们前面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应该记得有一段耶稣就特别关于进食的教导，教导我们应该怎么进食。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6-18，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进食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在神面前自卑，所以不可做给人看，也不是要得人的称赞，而是要得神的喜悦，要得神的赏赐。那耶稣的教导更表明，进食是有时候的，是有时间性的，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进食。以色列人在赎罪日进食那是应该的，因为在赎罪日就是在神面前自卑省察自己的罪。当国家 或者是个人遇到重大为难、重大危机的时候，禁食也是应该的，是合意的。比如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禁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这里这是那个圣经里面看到一次大卫他个人的禁食，因为他自己犯罪，神击打他的儿子，那他为这个孩子恳求神禁食。不过大卫的这一次禁食呢，并没有蒙神悦纳，他的儿子后来还是死了。但是大卫看到他儿子死了以后，他反而起来梳头洗脸吃饭，因为他顺服神的旨意，他知道因为他的罪而死。所以你要知道禁食呢不是苦肉计。什么叫苦肉计？就是你在神面前逼神要答应你的请求，就好像大卫他用了这个苦肉计，但是他当他看到神的儿子死了，他自己的儿子死了以后，他反而起来去称颂神。所以那个禁食不是苦肉计，我们不是要强逼神来答应我们的请求。那我们的祷告，禁食跟祷告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求神的旨意成就，愿神的名得荣耀。神的名得荣耀的时候，神的百姓也必然得益处，也必然得喜乐。那我再跟大家举一个圣经里面禁食的例子，这个是在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五到第，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逆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摩底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那这一次你就看到以斯帖和犹太人是所有的人都在禁食，而且是禁食三天。那一次的禁食呢，神就悦纳，神透过以斯帖就拯救了犹太人，脱离他们仇敌的手。有时候这个基督徒认为禁食有特别的能力，其实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能力是来自神，不是说我们禁食就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能力、帮助、拯救、医治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是透过信心来支取，透过信心来宣告，透过信心来经历神的大能。那禁食有什么益处呢？禁食了，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更加的渴慕神，帮助我们的心更加的专注属灵的事情，而且禁食它可以预备我们的心来与神同行，与神同工。这个例子大基督徒应该也都不陌生。哦，没有，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了一段话，那是门徒有一次经历，那些门徒有一次赶鬼赶不出去，那耶稣他们问耶稣这是什么回事呢，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这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那耶稣的这一句话，并不是说禁食就可以赶出所有的鬼，耶稣不是这样讲的。当时的门徒不能赶出那一类的鬼，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太小。那你禁食必须和祷告联系在一起，禁食必须是出于信心的，那么可以更加专心的、虔诚的、迫切的祷告，让我们更有信心期待神做出他的行为来，这是禁食的本意。但是现在有些人禁食的话，但有的人为了禁食，有的人禁食就是为了减肥，对，那那根本就跟圣经跟信仰对你的灵魂可能没什么益处，对身体有益处，禁食就可以减肥。那还有人呢，可能是因为太懒了，他早晨起不来，那所以他就不吃早饭，那其实也不叫禁食。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六节，他特别提出一个禁食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要哀痛。他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怎能哀痛呢？那个哀痛，以色列人他在赎罪日那一天他们禁食，就是为自己的罪哀痛，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为罪忧伤痛悔。那耶稣的门徒当时不禁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是哀痛的时候，反而是他们喜乐的时候，因为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那陪伴之人因为新郎当然就是喜乐。 新耶耶稣这里用了一个比喻，他就是新郎。那陪伴之人是门徒，耶稣和门徒同在，门徒不需要进食的。圣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痛的、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人家是那个大喜的日子，你要人家进食，那不合常理。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在一个人的婚宴上变水为酒。当时酒喝完了，那耶稣没有对那些来参加婚宴的人说，那既然酒喝完了，你们现在就不要喝酒了，顺便进食吧。我们的神并不是不近人情，也不是说不顾人的需要。在西方雅书第三章十七节有一节经文，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所以他告诉我们要与喜乐人同乐，其实当我们喜乐的时候，神也很喜乐。但是人生当然有苦难的时候，苦有时，笑有时，有喜乐的时候，有忧伤的时候。在忧伤的时候，我们应该进食。其实我们人生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为一件事情忧伤，或者有一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它占据了你整个人的心思，你其实是没有心思吃饭，你也吃不下饭，你也不想吃饭，那是很自然的。但是进食不仅是不吃饭，而是说你在遇到忧伤，你在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你要切切的寻求神，专心的寻求神，而且你要安静的来等候神。因为你祷告，然后你就要等候他，等候神的作为显明出来。那耶稣在这一点，当然他还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就是他把自己比喻为新郎。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耶稣就是我们的新郎，他来到地上就是为自己寻找预备心腹。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表明了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排他性的关系，是良人属我，我属良人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呢，其实在新约圣经是从整个的充满了整个新约圣经的，包括施洗约翰自己他也这样承认的。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施洗约翰就要承认耶稣就是新郎，他是那个新郎的朋友，他看见人去信耶稣，甚至看见自己的门徒都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不仅不嫉妒，他反而喜乐，因为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到了格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用这个比喻，他说，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是使徒保罗用的一个比喻，使徒约翰跟那个施洗约翰不一样，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也用了同样的比喻，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群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耶稣是我们的新郎，基督徒教会是耶稣的心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多一些思考这一个比喻，主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主耶稣的心腹。当我们常常思考这个比喻的时候，并且你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重大的改变。我们当如何预备自己迎接新郎呢？我们的心是否专心爱我们的新郎呢？所以当你去思想这一个比喻，我愿这一个比喻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带给我们极大的力量，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更多的专心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那这里主耶稣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是什么时候呢？新郎要离开他们，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其实是一个被动语态， 那新译本把这一点翻译出来，新译本翻译成新郎就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如果这样的翻译的话，你应该就比较容易明白主耶稣在说的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说的是什么时候，应该就是指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或者说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门徒哀痛的时候，虽然福音书并没有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在进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门徒当时在进食，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一定在哀痛，他们会忧伤，他们会很痛悔，他们会很痛苦。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让他们忧伤，让他们哀痛了。他们失去了他们跟随三年多的老师，但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要哀痛，其实更多的时候也是为他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他们在哀痛，他们害怕，他们否认主耶稣，他们都离开主耶稣逃走了，那这个其实是也是让他们非常哀痛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当他想起耶稣曾经对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圣经没有说彼得就出去进食，而是出去痛哭。为啥？进食的本质就是畏罪忧伤痛悔，刻苦己心，就是哀痛。我相信那个彼得接下来几天甚至一周都吃不下饭，因为他想到自己曾经三次否认耶稣。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是门徒在进食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圣经他们在进食，但是他们那种忧伤那种哀痛就是进食的本质。那耶稣复活升天，你说耶稣复活升天应该是喜乐了，但是对门徒来说我们要想一想，其实他们可能耶稣希望耶稣不要升天以至于他们同在，因为当耶稣复活又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然后要升天离开他们的时候，其实门徒很有可能也是有哀痛的，虽然不如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哀痛，但是使徒行传也没有告诉我们，你去读的时候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就进食，圣经没有这样记载他们在进食。那圣经怎么说的呢？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讲的是当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等候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这个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这个其实就是进食的本质。所以我讲进食不仅是不吃饭，他是讲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你进食就是让你的祷告更加迫切，你要吃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更加迫切的祷告，这个叫进食的本质。所以当耶稣升天以后也可以说门徒在进食，因为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应该进食吗？有时候当然应该进食的，每年复活那个受苦节的时候 Good Friday 的时候我就鼓励你进食，你就来思想耶稣基督受苦受死，就好像大卫以斯帖一样，当你个人的生活中遇到危险遇到危难重大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进食专心的寻求神，求神的帮助。当一个国家或者我们所在的城市遇到困难的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进食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城市求平安。这个新冠流行这个大疫情流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进食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事件献上祷告。当你个人在切切地寻求你人生中某一个重大的决定或者一个重要的方向的时候，你也应该进食切切地求神的帮助求神的带领。在01年底到03年初这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在蒙特利尔，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我常常进食，通常呢我是从星期六早上一直要到星期天那个做完礼拜以后，甚至星期一早上我才吃饭，这中间呢有接近有2天的时间是不吃饭的，每个周末基本上这样。那为什么？ 为我要寻求人生一个很大的方向，我要确定神是否呼召我全时间的去侍奉，去读神学院，放下我手中所做的工作。那为了要清楚这一个决定是出于神的，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我常常进食。那后来我清楚了神的呼召，知道神要让我去全时间的侍奉他，我也递交了神学院的申请。然后到了03年春节以后，神又让我知道他要把我和沈灵姐妹配在一起，他把沈灵姐妹赐给我为妻子的时候，那我就不进食了。这就是你在寻求人生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或者你真的是有忧伤的时候，当然其实很多时候你真的如果犯了严重的罪，你为罪忧伤痛悔着，你其实很自然的，有时候是一种很自然的你就应该进食。但有时候呢，因为我们讲的这里进食，或者这施洗约翰的进食，或者这些法利赛的进食，他们不是自然，他们是当成一种操练，当成一种宗教行为，就好像我每周要来做礼拜一样。那这个操练也是有益处的，因为你如果常常这样操练，那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或者你就做的那个更好，更合神的喜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进食，但是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做，那你首先最重要的其实是预备你的心，是不是神要你进食，圣灵引导你去进食。如果真的是圣灵要引导你进食啊，其实你具体怎么做不是太难的，而且圣灵会帮助你，神会帮助你的。当然具体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怎么进，一天是一天进一顿呢，还是进一天呢，还是进两天呢，其实你在网上可以找一些参考资料，那你也可以来问我。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也有一些操练的，我们也可以分享。但那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但是这里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你操练任何属灵的操练，读经祷告包括进食，这种属灵的操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就是你不要假冒为善，你一定要知道是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省察自己，同时你为神的国神的义多多的祷告。那这样的操练对我们个人的灵命就是有益处的，可以增加我们和神的关系，增加我们属灵的肌肉，增加我们对罪的敏感性，那你是可以操练的。那讲完了这一个进食，耶稣就讲了接下来这两节经文，16节到17节，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了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就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全了。耶稣的这两句话应该是一个意思的，耶稣如果活在今天，他可能就不会用这个两个比喻了，因为今天的人基本上不大补衣服了，衣服穿旧了或者穿破了就直接买新的，我不知道你还补不补，我小时候反正经常补衣服。今天的人也不大用皮带装酒了，现在都是用那个玻璃的或者是用瓷器装酒。但是在耶稣那个年代，犹太人对补衣服，犹太人对皮带装酒是很熟悉的，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新布很贵，应该做成新衣服，而不是补在旧衣服上。新酒它会发酵，如果你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旧皮带没有弹性了，当新酒发酵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旧皮带给裂开，所以你应该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但是你的耶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当然不是在教人如何补衣服，耶稣也不是在教人如何储存酒。那么耶稣这两句话他到底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检视圣经了，应该注意上下文，而且要注意圣经的一致性，不能够勉强，更不能够随意。既然是因为施洗的约翰来问耶稣关于进食的问题，那么耶稣的这两个教训应该也跟进食有关系的。进食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优良的传统，就好像旧衣服一样，就好像旧皮带一样，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犹太人还在继续遵循进食的传统，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但是因为耶稣的到来 特别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犹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想和遵行禁食。人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禁食，也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禁食，以为只要遵行了一些宗教仪式，他们在神面前就可以蒙悦了。如今因着耶稣的救赎，因着耶稣的到来，人能够来到神面前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道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付了完全的赎价，人不能也不再需要以任何别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而必须依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犹太人的传统是非常丰富的，各种的律法，各种的礼仪，各种的遗传，这些并非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但是没有一样能够使他们在神面前称义，唯一能够使人称义的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犹太人所有的传统都必须被更新。那对我们外邦人来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不用遵循犹太人的传统，就可以和犹太人一样因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义。那么这两节经文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想了很多，基督徒其实从这两节经文检视出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抓住最重要的重点。那我想这里特别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信耶稣不是把我们这个旧人改一改，使我们的旧人看起来更好，而是必须把我们的这个旧人完全的脱下，完全的丢掉，穿上新人。我们千万不要自恋自爱，就是爱自己，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好。今天早上我们的主日学学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理学。但是他，我觉得他重点啊，就所有的心理学其实都是希望你能够自我救赎、自我实现，就是希望你能够变得更好。但是你没有神的帮助，没有耶稣的救赎，信耶稣不是让你实现自我救赎、自我实现，而是你必须把你这个旧人，把你自己完全的否定，靠着耶稣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那个补衣服，就好像你把脱衣服补一下补得更好，而是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说你信耶稣以前比较内向，你信耶稣以后变得比较外向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不信耶稣以前常常发脾气，你信耶稣以后不发脾气就可以了。让你的性格，让你的品格，甚至让你的道德提高一点，信耶稣都有这些效果，但是这不是根本的，不是本质的。你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只有依靠耶稣，你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你只有依靠耶稣，你的本性才能够得到改变，当然在你的行为上，在你的生活中才会带来相应的改变。那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就会结出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九样属性其实没有一样是天然的，因为是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成的。那特别我讲了，那最后一个叫什么？节制。这个节制的话不是人的本性的，这个节制跟这个禁食有关系的。我前面讲的禁食是你在神面前刻骨己心，在神面前自卑畏罪一张痛悔，其实禁食很重要的一个，你不吃饭就什么节制的表现，那它本质就是一种节制。 但是节制其实可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表现出来。你按时起床，按时睡觉是一种节制，你适当的使用手机使用电脑，那也是节制。甚至我们敬畏神，不以那个人的好奇心想去窥探神隐藏的旨意，不随便加添或者是酸点神的话语，那都是节制。神对我们都有一个范围的，我们应该在神所规定的范围内生活，这个叫节制。进食的也是一种节制的表现。那关于这个新酒和新皮带，我刚才讲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信耶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最好的一个检视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新皮带，我们成了一个新造人，是个新皮带。那新酒是什么？新酒就是圣灵。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他必须住在新造的人里面，他旧人里面犯罪的性情里不可能跟圣灵同在的。那这一个解释呢，我觉得有其他的经文的支持。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三节，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个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众人听到门徒用各种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以为是门徒喝醉了在那里胡言乱语。从表面上看，醉酒跟那个圣灵充满好像有点像，你看了圣灵充满了好像醉酒了似的，但是其实两者在本质上本性上是完全的不一样。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是叫人安静的灵，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五旬节那一天，普天下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些门徒被圣灵充满，要向这些从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又不懂他们的语言，那怎么办呢？圣灵就赐下了一种恩赐，说方言的恩赐，让这些门徒能够懂他们不懂的语言，能够向从普天下来的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目的是为了让普天下人都知道耶稣的死与复活。结果五旬节那一天，信而受洗的人添了3000，所以这是圣灵的作为，不是新酒灌满了，而是圣灵充满了。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他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就是顺服神，是一个安静的人，是一个节制的人，而不是醉酒。醉酒是没有节制，是放荡的。圣灵被充满以后，你是很节制的，你是很安静的，你是愿意顺服神的。那这个，所以说我说那个新酒跟新皮带，就是我们是一个新人，就好像一个新皮带一样。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应该常常的学会顺服圣灵，听圣灵的声音。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圣灵更新，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也被圣灵改变，以致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啊，求主的灵引导我们每个人思想你的话，明白你的话，领受你的话。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大大的做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的除了依靠主，除了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不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方式和生活。但是主啊，你加给我们力量，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一样，让我们的生命整个的被主完全的改变，以致我们能够活出神你自己的荣耀，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让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的天父在你的每一个身上都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